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十八女王来到了圣城，来到了圣殿，在所罗门身边，她关注了一切她想要关注的东西。她把所有的一切都跟所罗门讲了，心中的疑问。她告诉所罗门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都不信这些话，我现在亲耳见了才知道，还不及别人跟我说的一半。你的智慧，你的福分，真是越过了我所听到的风声。这里看到什么？看到示巴女王，她才不信人们讲说的，她真要用眼睛来看，求证一切的真实。有一个细节大家要知道，我们一般到人家家去做客，第一就是把礼物奉上，我是带着礼物来的。你看看这个示巴女王不讲游戏规则的，她带了所有的礼物都不送给，一上来都不送给这个所罗门的。她也是女王，她也有级别啊，你如果所有假的，我才带着礼物回去，白纸白号都是你的。他不干。当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前面我不信，现在越过我还不到一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今示巴女王慕名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我们小组，来到我们教会，他会先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听听我们嘴上说的、口里唱的与我们心里想的和手上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当我们只会讲一些属灵的术语，却没有真实的生命见证，当我们生命苍白，没有令他所稀罕的，示巴女王最终会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白跑了一趟。北卡有一个教会比我们人还多，我们大500人，他有600人。两年前因为教会好像坐不下了，就造了一个很大的堂会，堂会造成了教会分裂了。前段时间跟他们一个传道人通话，分成了4个教会。我想到了一个遇到的故事，说耶稣撇下了99只羊在羊圈，然后在旷野中去背一只迷羊回来。当耶稣扛着这只迷羊走进羊圈的时候，那只迷羊怎么也不进去。耶稣他问他干什么，耶稣你看他们在打架，99只羊在打架，他不是进去要被打伤了吗？我相信耶稣曾经为教会流血，今天才常常为教会流泪，为我们流泪。我想他一定会为教宗方济各在流泪。我想示巴女王如果看到这样的事，她不仅不会踏进教会，而且会离教会越来越远。我们再回到示巴女王的故事，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的，她看了很多方面。哇，看到所罗门，哇，所有的事情回答都是那么的到位，非常的满意，看到真的有圣灵在他的里面，看到了整个圣殿是那么的奇妙，是不是人所造的，他知道有天上的智慧。他看到整个的所罗门整个的群臣仆人两边势力，整个的秩序，他看到上帝的祝福赐下的平安，他看到摆设的筵席里面有这么多的山珍海味，他看到上帝的丰富和恩赐，他特别看到人的医者。他还没有说所罗门王的，他只是看到他们仆人穿的衣服都惊呆了，仆人穿的衣服可能比他还好。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纺织业可能是很厉害的，耶稣也曾经讲过嘛，讲所罗门在极荣华的时候穿的衣服啊，你看看那个时候不得了啊。所罗门王这个，他还看到所罗门王上圣殿去朝拜的时候，那个台阶他不嫌里面，只是那个台阶就让他吓到了，肃然起敬了。所以圣经上用了一句话怎么说啊，他说他所看到的那一切让他魂不守舍，就是灵魂出窍。我告诉你，他觉得绝对不是，不虚此行，灵魂都出窍了。我历述了这一件件让示巴女王感到惊奇不已的事情。我今天不是要让弟兄姐妹，当有人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去秀什么新奇的东西给别人看，我是想强调一个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留意关注我们在生命中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示巴女王不仅会留意我们在教堂里、在小组团体里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她也同样会关注我们在家里、在社区里、在公司里做了些什么、说了一些什么。圣经说，当下、当年天下列国王、列王、天下的列国的君王都会差人来听取所罗门的智慧话。今天我不举圣经上的其他例子，我只讲所罗门的为父之道。我们不会忘记所罗门在箴言里对儿子一声一声的呼唤，我儿啊，我儿啊，你知道吗？我作为父亲，我一听到就好像我在对儿子说话一样。我想教育儿女一定是当时以色列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一样。我在所罗门王的箴言里面看到所罗门王在教育自己孩子的四个层面。第一，教育孩子需要有技能上的智慧，技能上的智慧表明这个孩子的成功和失败，关乎这个孩子以后能不能靠此赚取养生的所有。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里面的危机意识。耶稣做木匠，彼得打鱼，保罗织帐篷，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本领。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有本领，要不你没有办法来赚取养生的所有。没错，中国人很会这一套，这也是需要的。第二，生活上的智慧，它关乎一个孩子的聪明和愚笨。比如这个孩子他以后怎么来谨慎的交朋友呢？他不能贪图安逸，我们要给他有聪明智慧，他要有蚂蚁般的勤劳。我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是中国人也是一样。第三个，我们要有道德上的智慧，我们要告诉孩子良善和丑恶。我们多少也会关照孩子不要行恶贪恋、说谎假证、远离恶事、要与人为善等等，似乎我们也能够做到。但是第四个，属灵上的智慧，关乎这个孩子的生死祸福，这是至终的也是最高的。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与赐生命和智慧的神建立起个关系。当孩子18岁了，读大学了，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能不能带着耶稣走？能不能让我们里面最终的放心？如果这个孩子连神都不怕，以后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故此所罗门对他的儿子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你的聪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今天我们在教育儿女的问题上实在有太多的缺失，有太多需要悔改的地方。今天美国的社会会如此的混乱，我们的孩子在许多的重大的社会议题上远离圣经的真理，今天他们已经失去了一种为正义、为理想去努力、去追求、去献身的热情。我这次跟我的孩子也在讲，我的孩子很会讲话的，四年在高中里面，三年做debate的主席，但是我跟他相，他也爱主，但是我里面看到一个他缺少了那种为真理的献身的那种热情。他觉得算什么，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只是接受一个现实，却里面没有为他为正义而去献身的这样一个精神，这里面没有了。我在想说，这是不是与我们父母一开始就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好好的用上帝的智慧来教养呢？一开始就没有好好的将上帝的物归给神，而是把他们献在了世界的祭坛上。曾经组织带领基督徒在华府在美国大选之前进行游行祷告的弗兰克林牧师，葛培里的儿子，前不久带着非常悲哀的口吻来对人说，对美国说话。他说，我有四个孩子，12个孙辈，我知道我所长大成人的美国不是他们以后有缘分可以拥有的，过去就不再会有，过去的那个保守的美国已经不会再有，除非上帝这次超然的介入。什么叫上帝介入干预呢？就是神按照我，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安排大选的结果吗？不是的。葛弗林牧师认为，当今美国不已经不是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而世俗主义就是想把上帝从一切的事物中剥离出来。他说，再这样下去，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幸免于上帝的审判。他说，也许这次选举可能会减缓这种状况， 但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敌对基督的世界体系，真的。所以神的介入和干预就是不让美国在属灵上继续的滑坡，让美国的教会能够借着这次神借着的疫情借着选情的管教速速的回转，远离世俗属灵福性。对我们来说，如果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儿女每家每户都能按照上帝的心意活出所罗门教养孩子的智慧，那么美国的社会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那么今天示巴女王不仅会自己跑来，也会带着她儿子孙子积极的来到我们中间，阿们，要不没有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别人不信主，那是因为他心里刚硬，但从示巴女王的故事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作为上帝的代表，作为主的见证，我们多少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能按照主活出信仰的真实，那别人就会看到耶稣的真实宝贵，甚至会惊奇的神不守舍。我已经讲过了吗？上次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大肚红的哥哥，你看信主的那天我为他受洗，他在社区里有一个 party， 把灵舍就叫来了，这个大肚红把所有的叫来了，朋友都叫来了。当年全国的政治标兵啊，一颗星星啊，就是因为有人诬告被打成现行反革，没有死掉还算好，总算活过来了。诬告他的那个人也是老干部啊，大家平反了，常常在一个 party 里啊，只要看到他就像老鼠见猫要逃走。所以那天受洗的时候，他说我回去做第一件事情就找到他，告诉他我不再恨你了。你说对方会泪崩吗？这不是用炭火堆在人的头上吗？那四方女王不投降还了得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什么叫天真，大家知道吗？天真的反义词叫什么？地假嘛。做妈的告诉女儿，哎，就给我墨字。天真的反义词是什么？天真的反义词不是有这个不是诡诈或者其他的吗？女儿说什么？地假。妈说你生造是哪里有地假？她说妈，天上的事都是真的，地上的事都是假的。你看好了，我们能不能活出真，弃尽那地上的假？这就是所罗门说的，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活着真实，玩真的，不要玩假的。如果你平日连关灯而派的力气都没有，你不要跟别人再谈摧毁，一起来摧毁撒旦的城堡。如果你平时连吃饭都懒得祷告，你不要谈在面对试探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耶稣。如果你平日连亲朋好友得救都不关心，你不要跟别人讲说你还关心别人的灵魂家人的灵魂去天堂还是下地狱。当我们能够活在日光之上，那么不管什么时代的示巴女王都会慕名到我们中间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或者已经是一个资深的有多年教会生活的老基督徒了，就因为这样会有那些不信的或者刚刚信耶稣不久的人在我们中间，他们会在我们不完全不经意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言行举止，无论是在教会在社区在小组在家里在职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接触到神放在我们身边的示巴女王。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记得，当我们与示巴女王相处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最终她心里会留下什么。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上头提醒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行为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不要做圣徒的榜样，做人的榜样，做示巴女王的榜样。保罗在这里说的年轻，不是指一个人实际年龄上的年少，而是指一个人在他主里的年日不相称的属灵品格上的幼稚。真的，你就不知道有些人说实话了，你吓一跳，这个人还是信主多年的幼稚。第三，示巴女王在离开之后，他会把眼目转向什么？临走的时候对所罗门说，不得了，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看到了，原来你能够坐在这个国位上是耶和华神，你的聪明是耶和华给你的，能够让你秉公行义。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礼物都拿出来。过去示巴女王看到的是人，想到的是人，现在他看到的是神，荣耀归给了上帝。他看到所罗门是被动的，是神主动的给他的，所以他也要啊。 所以他心甘情愿把所有的礼物没有留下一样全部给了所罗门，好像那一瓶真拿达的香膏一年的工价。玛利亚没有任何的犹豫，全拿给了配得的耶稣。请问为什么示巴女王会有如此的欢欣和感动呢？因为她终于明白了所罗门的智慧、能力、福气都是从耶和华来了，所以那位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他毫无保留将心中的对耶和华的敬畏、崇拜、向往、赞誉都借着所带来的贵重的礼物都献给了所罗门和所罗门他背后的那位上帝。他的心里一直就说，耶和华只配我示巴女王对他一切的颂赞、荣耀和尊贵的。示巴女王临走没有忘记要从所罗门那边能够讨得祝福，而且真的所罗门就应着这样全部都给了他，让他满满的得着。想一想，不要再怀疑了，示巴女王从此有她一生中都会向人传扬耶和华的神迹奇事，会宣扬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示巴女王的故事里看到了这个故事中的故事，看到了这个美丽的故事最终的成因。哇，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圣灵让我想到原来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的一个祷告。哇，真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才是这个故事的最终成因。你看他怎么祷告的？以色列人为自己建殿，怎么会想到外邦人呢？他说，神啊，从此以后不属你的以色列的外邦人跟我没有关系的，只要看到你大能大力的手来到这个殿，向你祷告，向你敬拜，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让这些外邦人都能得到所要得的，让贪香的外民都能够像我们以色列人一样。你看到大使命吗？你看到耶和华的心意吗？你看到神在我们教会的托付吗？也就因为所罗门能够跟上帝的心意对齐，这个美丽的故事才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祷告中看到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耶路撒冷，借着圣殿，借着他的子民以色列，借着大卫，他高抹了大卫的国度，要来祝福天下的万国万民。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作为耶和华在地上的代表，所罗门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智慧祝福的最根本的原因。示巴女王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想一想，如果神的圣殿、神的百姓不能为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神怎么会安排示巴女王带着这么多珍贵的礼物远道而来呢？想一想，1500英里啊，走过来的。如果福音的宴席已经摆开，我们却没有预备好，神是不会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你我中间的。去年的感恩节，我们008小组建立了，我在这个小组中。一年里面，我们带来一位邻居信了耶稣。感谢上帝，我们小组今年又带了一位人进了我们的小组。我在想说，如果我们008小组没有在爱心中做预备，没有欢迎新人的那种喜悦、那种渴慕，神是不会把示巴女王带到008的。他在想说，哪一天有009的，他再带到009，不会带到008。我一直在想，做梦了。我们教会有一天会5个堂点，每个堂点有10个小组，50个小组，一年只要得一个人，只要得一家人，就是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想过这个事情吗？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只要大胆真实的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讲的福音没人听，你只要参加三福就知道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的家人会不会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担心自己与别人差别太大，我们却要担心我们的朋友觉得我们与他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要担心有一天我们说自己是别人说是基督徒，那些别人会觉得很错愕，这怎么是基督徒，我怎么从来没有感觉过到，那是完蛋了。美国的大选正会结束，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在11月3号或者说1月20号以后继续呢？当尘埃落定，我们会不会又回到过去呢？那个时候悔改的祷告我们听不到了，情辞迫切的呼求我们不见了， 祷告会上的脸看不到了。2020年神的管教苦头又开始好像要白痴了。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看到耶路撒冷所罗门的圣殿，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看到示巴女王骆驼的队伍，盼望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有人应着神在我们生命中超然的作为，魂不守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年末的时候你赐下悔改的信息，真的我们回不去了。你已经让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我们还去干嘛？我们已经往前了，就不再往后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教会真的成为一个悔改的教会，敬拜的教会，真实的能够带人信主教会。荣耀归给你，让有更多的释放女王在我们中间。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